好，那接着我们请看152页的哈。那这个是在己恶哈，就是如来究竟会三圣的内容上面。刚刚是开章略说，略说主要的内容是先点出阿罗汉可能有一些 concern，就是有一些顾虑的事情、顾虑的状态，所以他要皈依佛。那根二啊，一章广说啊，广说就开始讲，主要有一个啊，就来说明啊，心一啊，二圣有生死部位啊，那从三个面向去说明啊，略说啊，举智断以明中啊，虽然意思就是说他的智慧还没究竟呢，那断还没有断一切烦恼，当然是从大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五住烦恼嘛哈。其中的无明住地，大概二圣没办法断了。好，鬼二呢，全始以明义，哦，就是说，在早期说的阿罗汉是究竟，这可能是方便之说了，所以用全跟始啊。第三个是深浅来结成啊。好，大概是这样，那内容是也是蛮丰富有趣的啦。好，那我们就来看经文啊。152页这边提到的啊，世尊，阿罗汉辟支佛有部位啊，是故阿罗汉辟支佛有余身法不净，故有身啊。所以这边的身当然不是这种所谓的轮回生死的啊，有刚刚提到嘛，变异生死啊，有余梵行不成，故不存，所以他没有成就一切的修行法门啊，事不究竟，故当有所作啊，不度彼。故当有所断，以不断故去涅槃界已远。这边的"去"就是距离的意思啊。哦，相对于佛来说呢，真正的佛才有办法体验，或是证这个所谓涅槃界。所以二圣跟佛来比，还是距离还是比较远。所以"去"是距离的意思啊。已经广是有部位了啊。现在呢，又先略说哈。二圣圣者，实际上都还有部位的心啊。当然，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是这种很跟烦恼一样相对的哈，相对的，然后跟一般凡夫烦恼相一样的那种部位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它有一些担忧，或者是有一些顾虑的事情呢。好，接着就先说明一下这两位圣者啊，虽然有两个名称，但是他们所证的皆果位所断的烦恼啊，应该是一致啊，只是差在到底有没有佛的教导啊。辟支佛一般称圆觉或者是独觉，就是他成就的那一个当下或者那辈子呢，哈，是没有佛，就是周围啊，至少。一个空间呢，一个时间空间是没有佛出世啊，他是自己有办法修行解脱。那阿罗汉呢，是声闻弟子中的其中一个啊，最圆满的阶段啊，因此他是要从佛出家受具足啊。导师这边特别点出从佛出家受具足，就是延续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六事嘛，六件事情是一的大圣说。为什么一大圣说？因佛出世才有这些事情，那佛是修大乘法成就佛啊。好，那所体悟的境界啊，就不管是有没有跟佛出家了啊，基本上啊，就是体悟的境界啊都一样啊。那跟佛出家指的就是阿罗汉，没有跟佛出家指的就辟支佛，所以也知道为什么前面。只讲到阿罗汉，没有讲到辟支佛啊。那二圣之所以有一些担忧呢，或是顾虑呢，是由于他的智德跟断德不究竟啊。智德就是要修种种的行，成就的圆满的智慧嘛。那断德当然就是修种种的法门，断尽一切烦恼来说哈。好，在阿含经还有毗尼啊。都描述到证到阿罗汉圣者，他自己可以知道啊。这个一般就描述这个叫解脱之见呐，啊，就是我身已尽啊，梵行已立，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但是我们接着会看到的是从 本经上去描述啊，导师又去把它做分别啊。好，在经律中是常依这样子来称赞阿罗汉啊。我们在提到这个部外佛教讨论这个阿罗汉非究竟的时候啊，我们常说这个所谓的大天武士啊，大天武士就是有，当然这个事迹也是有讨论的啦，大天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阿罗汉是有讨论的啦。不过他常描述的大描讨论的大天武士就是于所诱无知嘛，就是他有一些烦恼无知，他有一些犹豫，他令知，别人跟他知道他才知道自己证到什么果位。还有道因生故起，道因生故起就时常要说苦啊苦啊，这样子才有办法升起圣道，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啦。好，接着第二行153页的第二行，好，声闻学者指的是有部说我身已尽，那这边的身指的就是身，就是烦恼啦，那这个应该是属于四种智，就是苦集灭道中的断集，集就是因嘛，断集智，那犯恨已立，犯恨就是道，所以道已修成就，这个是属于修道智，所作已办，这是属于体证到涅槃，所以是证这个涅槃的灭谛。好，出家所要做的根本大事就是要了生死证涅槃，所以这个事情已经成就了，叫做这个也叫做证灭智，那不受后有是知苦智。好，从现在生死叫本有，那未来的生死叫后有，那苦已经断尽没有了，没有其他苦了，这一生已经结束了，那未来不会再生死，所以叫不受后有。所以从这句话刚所说的可以理解是属于于四谛中人知苦断集正灭修道究竟完成，那这个是对二圣圣者所体验到境界而说，那如果依本经来说呢，它实际上，对于四谛的知断修正，那知断修正个别对的就是苦集灭道知苦嘛，断集正灭还有修道，是还没有究竟，它还有生死的部位，那当然这边所讲的生死并不是凡夫那种所谓的分段或者是多生的生死死生这种轮回，而是它有变异的生死，还没有究竟，所以还没有断尽，因此还是有生，那我身已尽是从知苦智说，那导师这边提到阿含经，有此说，那这边有两个词啦，就是摩达里迦，所以我身已尽，所以导师这边就用本经的立场来描述早期说我身已尽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知道苦，知苦了，就是已经可以知道苦了。在注脚的324这边呢，解释的就是摩达里迦。摩达里迦实际上，是一种论的题材了，论的一种风格，摩达里迦的意思是本母，那是通于法跟律，所以有法的本母也有律的本母，那所谓的法的本母就是对契经，就修多罗，修多罗，这个大概是早期成立杂含现在阿含经成立的最早的三个，我们等一下要看到三个我们说有九分教或十二分教嘛，就有九种分类，就经典它有九种类别或是十二种类别，那相对于杂含经它实际上最开始应该只有三个，就是这边所说的修多罗，它的体裁是长行，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第二个是起业，就是寄送的体裁，那寄送呢就是它归纳了十件事情为一个颂，第三个叫寄说，就如来记别了，就是要进一步的分别如来所说的或是弟子所说的法义，叫记说了，所以有三个，这三个是 比杂案经还要早，应该说杂案经一开始的三个主要的类别的法。好，那这边所谓的本母就是对经，尤其是契经，就修多罗的内容呢，标举目，目就是条目了，就这些经内容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内容，他先把它标出来，可能跟我们常描述的就是运处界嘛，可能跟五蕴相关的，跟十二处相关的，或者跟六界相关的，先把这个标题先标出来，那接着呢一一解说而去绝了契经的重要，就是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好，这个叫摩达里迦，就如同在瑜伽师地论卷79-80是属于色抉择分，它是要解说大宝寂经。这边的大宝寂经就是导师的普明菩萨会的，他标举菩萨16件事情加以说明，这个是属于是经论，就解释经的论点，但是呢它不是随字随句的解释，而是抉择这部经的核心的思想，或是它到底有哪些要点，哪些主题，接着他才去依着这些主题找经文出来解释，所以这个叫标举目而依解说。那在瓜符二324注脚324的瓜符二，刚提到这个摩达里迦是一种论的题材，那所以在瓜符二这边性空学探源就有提到了佛弟子造的论，老师在印度之佛教家分作舍利佛毗昙跟迦旃延昆勒这两个系统。那从说一切有部分出经部，他不信毗昙是佛说，就是相对于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大比婆沙论这种论义的，他不相信他们所举的内容，觉得是佛说了，可是经部不认为，所以呢他们自己传送自己认为的佛说的摩达里迦，那实际上也是解释经法的啦。所以可想而知，经部的他们的所传送的经文或许跟有部是不太一样的。那摩达里迦呢不是逐句注释，是对结集的经典考其大纲要义嘛，就是先说明这些内容，这些经文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内容，明教义通血脉是中药，那性质跟毗昙不一样，就跟阿毗达摩不一样。阿毗达摩就是对法，就如同法在我们面前去观察法的意思啊，所以就对依法做分析了。那这摩达里迦大概是先举这些经的主要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这个都比较是属于宗派的思想了，就各宗派认为这些经是怎样就是怎样啦，所以似乎是比较主观的啦。好，注脚325就是提到说在瑜伽师地论在解释这几句话的意思也不太一样啦。主要这边是要说明这个我生已尽是知苦智的那我引的是第一个瓜符一是瑜伽师地论的卷83，那我们先看一下瓜符二了在154页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中这个就是解释这个为什么瑜伽师地论是杂案经的摩达里迦或是本母好，一开始导师说杂案经的三大部类三大部类就我刚提到的修多罗但是体材是长行，第二个是企业，它是属于摄诵了，就摄10件事情，10个讨论的法义也好，那为诵。第三个是记说。那第一个部类就是所谓修多罗，修多罗里面又有7件事情：运处、缘起、时、地、界、念、住等道品。那相对于南传的经他就会用所谓的相应嘛，所以叫运相应、处相应、缘起相应等等，就是同样的内容他把它摆在一起好，接着瑜伽师地论摄事分就是从 85卷到98卷，总共14卷。四四契经，这边的四呢，就是刚看到的七次那个四啊，对，七类的法做讨论啊，所以它是四契经，这个也是为什么叫摄四分啊？就抉择中要，抉择经核心的思想要义啊。那我们再看到瓜福一啦，瓜福一就卷83，那一样是属于这个解释杂案经的部分啊。他这边有解释这个所谓的我身已尽者为第八有等，那第八有当然包含了就是出国啊，今生来算是第八嘛，因为今生结束之后还有最大最多是七番生死，应该说七大生死啊。所谓七有呢，并不是七次哦，它是投生人一次，投生天算一次，最多七次，最多七往返人天。所以假设我们这辈子正断烦恼啊，都断，一般说出果断三劫，正的出果，那下辈子开始我们可能会投生天，有可能投生人，那这个算一大生死，那最多是有七大生死，所以七有是这么算哦。好，那犯恨已立，意思就是于圣道啊就近修，就是修圣道就近的意思呢。躲作一半，一切劫永无余啊，就断尽烦恼啊，一切道果以正故啊，以正得。那不受后有是于七有亦永，所以说连这个七大生死也都没有，那基本上就是阿罗汉的阶位了。好，这是一种说法，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我身已尽，是指的是两种身，一个是属于身身，就是一般的肉身，第二个是指的是烦恼身。那烦恼身来说呢，因为呢他已经断了一部分的烦恼，所以烦恼是微薄，亦说为尽，亦说为尽。此则即别出之恶果，所以这个是来说明出恶果的，一等于出果跟恶果了。就我身已尽是对应出恶果，犯行已立呢是不还果，就第三果。好，非犯行贪啊，此永尽啊。断三果是顺下分解嘛，五顺下分解，五顺下是相对于顺上分解，就是上二界啦，所以它断的是属于欲界的烦恼，五个欲界的烦恼啊。所作一半不受后有，指的是阿罗汉啊。好，用这样子来说明四种圣者的形象啊，所以它有两种说明啊。所以如果把它合在一起呢，我身已尽，第一说就是第八有，或者是初二果。那犯恨已立，指的就是修圣道就近，或者指的是三果。那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大概是指四果。老师在本文上面的这个目前我是没有找到了，那现在是依着我们圣蛮经这边的解释了。所以我身已尽呢，我们看回本文啊，153页的倒数第一行，对应的就是知苦智啊，所以它是有知苦的。接着呢，在154页这边啊，这边要解释犯恨已立啊，那由于犯行不成就，所以所修的道不纯啊。那一般说，契经中会提到纯一犯行啊，就是无漏道行，没有一些烦恼啊，叫做纯啊。那因为二圣还有一些烦恼啊，所以不算是纯一犯行，因此也不能说犯恨已立的啊。我是这边是从圣蛮经的，就是大圣经的角度啊。那二圣为了证涅槃啊，实际上所证的啊，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如法华经上说的，我虽波涅槃啊，意识非真灭，这个在注脚是有的。好，之前我们在大圣起信论讲记啊，如这个注脚的327的瓜福山，这边有提到，除了法华经上说了啊， 楞伽经呢就描述二圣所证涅槃是属于三昧九所罪啊，所以他还没有真的证涅槃啊。好，所以这边是属于犯恨以利啊，实际上是还没有圆满成就啊。所以呢所作呢，接着看回本文丑事这个标题啊。所应做的事情啊，当然了，因为犯恨还没有纯一满尽嘛，所以呢所做事情也还没有到究竟，将来还有所做，所以不能说所做一半。好，接着不受后有，约本经说是断极致的。二圣虽断除了四住烦恼，那就这个所谓四住烦恼，共生闻佛教讲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见惑跟修惑了。见惑呢，就见所断惑，大概是从明与理来说，就是我们对世间或是对法的真理不清楚，所以我们常不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种道理。所以如果我们建立了或者我们断了这个烦恼，就可以建立这个所谓的诸行是无常诸法是无我这种道理。那修惑修所断惑就属于染着事相，虽然我们道理已经清楚明白，但是呢根深蒂固或是习以为信的行为，我们要之后的修行慢慢的去清净。导师应该是在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就是见惑跟修惑有一个譬喻嘛。好，一开始我们不清楚鸦片会危害身体啊，久而久之就染着了啊。那当身体产生变化，就发现啊，鸦片是有危害身体。这时候呢，我们就升起这个正确的理解，就要设法去什么断瘾嘛，断这个上瘾。所以我们道理上已经清楚了，可是日积月累已经习以为信了，依赖这样的依着鸦片提神也好，依着鸦片都是造成日常生活作息都有它的影响。所以我们道理虽然清楚了，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在吸食了，但是时间到了还有这些上瘾的一些反应嘛。所以这些上瘾的反应就是属于修惑，就是染着于事相的，我们必须在道理清楚之后慢慢的去调整去改正它。这是属于所谓的四住烦恼，就是声闻佛教的见烦恼跟修惑修烦恼，或者是见惑或修惑了。那除了四住烦恼之外，还有无明住地。那无明住地当然有所谓的这个当然不同的经不同的说明我们应该大家还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在这个我们后面应该也会看到就是在大乘起信论这时候那时候有稍微的区别一下嘛就如同我们荧幕上面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四住烦恼了无明住地就是大圣不共断的。就中观的角度来说，三圣都是共断的就是声闻缘觉乃至佛也是佛当然是可以断的就是说这些是共的了共二圣他们是可以断。那习气是不共，但是习气并不是很出众的烦恼有些在婆沙用所谓的不染污无知所以他虽然是无知，可是没有染污性可是呢，如果是中观或者是在起信论呢，他是就把它分作两种。好，像唯识的，他是分作烦恼障跟所知障。那在烦恼障就个别对应声闻佛教的见惑跟修惑，那所知障又对应明与理跟染于事。那所知就唯识来说，就是就没办法了知了，没办法了知这个唯识性这个部分那大乘起信论呢，一样，它也是分作烦恼障，共声闻佛教的见惑修惑。那除了这之外，它又 在大圣不共断里面分作烦恼障是障真如智，就我们没办法了知真如法性，那所知障是没办法骗知一切世间种种法的种种法啊，所以是障世间自然业智啊，所以它不会啊。如果依着起信论来说，这个本论这边本论就是大圣起信论，依着大圣起信论来说，它是二圣是没办法化净土，就是他没办法去造一个净土去接引众生去那边修行，乃至他不会观众生的需要啊，现身到众生啊众生的旁边去帮助众生啊。所以这个叫障世间自然业智啊，所以应该说虽然都有这些语词，但是定义上似乎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到时候我们后面本论啊，本论后面也会再看到这样的内容。到时候我们再来说齁。好，这边所提到的在讲154页所提到的声闻它没有断尽一切的烦恼，主要指的是无名住地的烦恼没有断尽，所以呢它还是有生死，这边生死就是变异生死，所以还是有所谓的后有。因此用本经的角度去解释早期我是契经常说的我身已尽，指的就是他知苦而已啊，犯恨已立，实际上他没有真的存依满尽啊，所作一半他也还没有成就，不受后有，他还有变异生死啊。好，接着我们看155啊，所以以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二圣的智德未圆满了啊，因呢所断的还没有尽，所修的道还没有存，所证的也还没究竟，因此经就说二圣离涅槃界还远。那这边的涅槃界指的最清净的无漏法界。好，那如果用法华经来譬喻，就是如同去宝所，去这个宝物有500游旬，他只走了其中的300游旬。好，我们看结义了啊。那由于二圣有部位得到二圣智未圆啊，断未成就的结论啊。啊，所以在标题上啊，导师如果我们还有印象，导师在152页的标题是举自断以明宗了啊，以明本经的宗旨，就是要说明二圣的智未圆还没有成就。圆满成就啊，断还没有断一切的烦恼啊，也就是因为他自断没有圆满成就呢，还有一些担心啊。好，接着鬼二啊，曰全时以明义啊，那还是在讨论二圣有没有究竟的问题。那既然是说他们没有究竟，那全时这样子意思就是要说明之前所说的啊，我身已尽方恨已立这些描述大概是属于方便说啊，全就是方便的啊，方便之说了啊，不是真实的真实意啊。好，经文这边何以故啊，唯有如来应就是应供了等正觉得波涅盘啊，成就一切功德故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把它标作一啊。阿罗汉辟支佛不成就一切功德，言得涅盘者是佛方便啊，这是第一种如来跟二圣的一个对比。好，唯有如来得波涅盘成就无量功德故，这是属于第二种啊。阿罗汉辟支佛成就有量功德。言得涅槃者是佛方便，这是属于第二个对比啊。唯有如来得波涅槃成就不可思议功德故，阿罗汉辟支佛成就思议啊，就是可以思议的啊，就是思议啊，就内心可以想象或是可以推比啊，比较意就是口头上的了啊。可以描述比拟的啊，不思议就超越内心所想口头上的讨论嘛啊。好， 阿罗汉辟支佛成就是义功德，言得波涅盘者是佛方便，这是属于第三个了。唯有如来得波涅盘，一切所因断过皆悉断灭，成就第一清净故。阿罗汉辟支佛有余过非第一清净，所以言得涅盘者是佛方便。所以全跟实大概是这样子的，二圣大概就是全了，就是方便说了，只有如来才是真实义嘛。因这样的真实义呢，佛就成就一切功德，第一个嘛，我刚说一嘛，第二个是成就无量功德，第三个是成就不可思议功德，第四个是成就第一清净。接下来就是依着这样子四种功德来对比二圣的涅槃是方便之说。好，前面已经就在经文上为什么说阿罗汉辟支佛所得的四智不圆满，而且呢还没有证得涅槃。那依什么角度而说呢？这边的四智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四圣谛智的。那依呢，只有佛才是真正的究竟圆证涅槃。好，解释波涅槃这个意思。那波是属于入，涅槃本身是灭或是灭度。那导师说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消散，就种种痛苦已经消灭了；第二是安乐。所以解脱痛苦而得自在，这个叫安乐义。玄奘大师就把它翻作缘寂，缘寂就包含了两个，缘是得无不缘，就是功德圆满啊。啊，累无不及，累就是忧患或过失，所以种种过失都没有，就仔细。但是波涅盘这个波啦，梵文是 pari 嘛，P-A-R-I , pari nirvana . pari , 我在注脚的330这边329是举了，可是或许不是那么的贴近。那 pari 这个梵文字，它有 toward， 就朝向某个对，就朝向看是哪里嘛。如果说朝向涅槃，大概也有所谓的入涅槃。导师在他的著作上，当然他的梵语或是梵字不见得就是那么精，就是说他里面后期的黑皮书上有附上梵文字的，所以如果是 Parinirvana 这个词，他有时候是用波涅槃，有的时候讲入涅槃也是用 Parinirvana 这个词。好，再看一下注脚的330 ,339 我是举了这个像瓜弗一阿那班纳，那边是，可是这个梵文字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再供大家参考。那瓜弗二呢，一切精英义，班者，因呢补莫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这个意思，这个大概是以前古代去注这个因，补莫凡嘛，补莫凡就是取补的波跟莫的欧啦，所以是波嘛，这样可以吗？补莫凡是取两个音啊，一个是声，一个是声母，一个是韵母嘛。所以补莫凡就是切字，取补的波波波波波，还有莫的欧这个，好是梵语啦。那如果依经来说是翻作入或是正，好是这样。好，看一下330，在杂案经，当然不是只有490经，常在描述，涅槃的个描述，大概或者是阿罗汉也是这样的描述了。涅槃者，贪欲嗔恚 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叫涅槃啊。这个贪嗔痴永尽啊，这个基本上也是在描述这个阿罗汉的阶位啊，在这个经上是如此啊，或者是对啊。那接着瓜佛二是学佛三要里面的啊，涅槃 Nirvana 啊，是含有否定消散的意思啊。那导师那边也有举例啦齁，像我这边是没有把它引出来齁，他举例在印度那时候的修行者，这种消散齁，解除这种痛苦的这种状态啊，实际上也是称涅槃，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肚子饿吃饱了就算是涅槃了齁。那有些人会看到这样描述呢，好像觉得奇怪啊。实际上在大毗婆沙论他在解释这个涅槃消散意的时候，也有所谓的宪法乐住，或是除了禅定的宪法乐住之外，还有无欲的满足也是其中一个啊。所以肚子饿吃饱的叫涅槃，应该是印度那时候其他宗教所的普遍的认知的齁，那当然佛法的说明会不一样啊。他所谓的消散大概是苦的消散，或者是这个烦恼的消散啊。好，接着看156页的注脚栏啊，就瓜佛二这边齁，注脚330的瓜佛二这个齁。除了消散超越的意义外，还有包含啊自由安乐舒适啊。那这个都可以用一个乐字来统称啊，但这样的快乐并不是一般的啦。玄奘大师翻作圆寂啊，圆就是圆满啊，应有的功德都具足了，寂就是泯寂或是寂静啊，一切不良的成分都消散啊。所以这是平等自在安乐的理想境界，这样描述。好，我们看为156页的本文啊。所以本经举四种功德来说明如来所得涅槃啊，这可以合此二义的啊。所以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消散跟止息啊，就是消散还有止息，就安乐啦。止息指的是苦的止息，也就是安乐。所以导师这边用所谓的，就应该说四种功包含了简单的说就是那句话了啊，得无不远啊，累无不及啊，这句话了啊。所以接下来会将四种功德对应刚的那句话啊。好，如来能得波涅槃，因他成就一切功德。那二圣还没有，所以说距离涅槃界是那。在阿含经说阿罗汉得涅槃齁，实际上是方便之说了齁，实际上还没有得波涅槃。好，这样子的开权显示，开权就说明这个方便之说而显示真实齁，一共同所谓的有四节，就是有四个对比的内容啦。好，接着讲主要的内容，就是不管是四种功德嘛，有四段文都是对比声闻圣者，那当然这些意思都一样，就是还没有究竟啊，不管他是用所谓的成就一些功德或是成就无量功德，所以导师说文义都大同，都大同差不多啊。那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个是成就一切功德，那第二个是成就无量功德啊，第三是成就不可思议功德，一切是从功德的总相说，那无量呢是说明一切功德中每一个功德又有无量的差别，那就延伸出来就很多了。那不思议呢是说这些不是人天二圣菩萨所能思议，我们前面有提到思议也可以用猜字的理解，说思大概是内心的思维哦，对比比较，意就是语言上的口头上的讨论啊。好，所以这三节哦，这三节 应该说这三段文呢、啊、哈，直接是成就第一切功德，成就无量功德，成就不可思议功德，都是来说明佛波涅盘的得无不远。哦，这样可以吗？哈，就这三节，实际上这三段文。好，第四，第一清净功德哈，那唯有如来，他断了种种的过患啊，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止息啊。当然，除了烦恼之外，也包含了习气啊，所以是断一切的烦恼习，都断尽而得清净。所以这个就是涅槃的类了哈，类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过失嘛，或者忧患哈，类无不尽，就是断尽一切的成就第一清净啊。那清净呢，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法界性或者如来藏性。虽然本性清净，而佛的无漏法界是最清净啊，因为呢是离了一切的烦恼，还有所知障所显，所以叫第一清净啊。那众生啊，在唯识学啊，当然他们也会用所谓的法界、真如、法性这些语词啊，但是他们不会说众生本具，或者是他们是由修所成就圆满觉悟，他不会是由修所，或者是如来藏这个系统比较不一样。331瓜佛一呢，在圣满宝窟总涅槃赤色三为二，就将三种功德智德断德恩德又把它融摄成两个，所以呢，解脱得是类无不尽，法身般若是得无不远啊。那这两句又把它归成一句啊，类无不尽啊，类无不尽，不可为有，得无不远，不可为无啊。所以也可以说呢，就具足种种功德哈，但没有烦恼啊。所以这个如来藏大概。我们上次在《大乘起信论》有提到嘛，那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讲的是这个自信清净心，没有烦恼，完全不跟烦恼相应，叫空如来藏啊，并不是说没有如来藏哦，它是这样的，就所以不空如来藏指的是本具的清净功德圆满具足啊，所以叫不空如来藏，这边也是类似这种概念啊。好，在瓜佛二哈，在智者大师的《金刚般若经》的解释这边提到啊，法不自起因缘故生啊，就是法是由因缘而生啊，但是因缘啊，就是由条件就缘起啦啊，自性皆空啊，顺理为解啊，如果理解这道理啊，就可以解脱了啊，乖中成惑啊。如果不清楚这样的道理，无自性空或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就会产生烦恼，那有反转受身心苦，结即累灭苦尽，要断尽一切苦嘛，永极安乐，这个叫灭度。所以这边的灭度也是有两个意思，累灭苦尽就断了一切苦得安乐，就导师刚在说的涅槃有两个意思，消散跟安乐。二圣涅槃灰身灭智为无语，就这个这边所描述的我们后面又看到了，就二圣的涅槃大概是波涅槃，就这个身体也没有了，身体也没了灭智啊，这个大概灰身灭智大概是属于说切有部的，大概是智慧还是永在。那大圣以累无不尽得无不远为无语，那生灭观在名有余，生灭观在这跟我们后面讲的这个变异生死是还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再看到157啊，157页算是解说也对比，就解说这段文的内容也对比其他的如来藏系的 论点。好，在157页这边啊，二圣有剩余的过患啊，所以未断所知障习啊，所以他有一个所知障习啊，所以所知障还有习气啊。那所证法性就不是第一清净了，因为还有这些嘛，所以他体验到的就是还没有全部了，所以不是第一清净啊。也可以这么说了，就是如同镜子上这个描述啊，佛呢大概是将镜子上的灰尘擦得完全的干净，那二圣呢大概是擦了大部分的烦恼，但是有一个有点像是在镜子上有一个雾啊或是什么蒙白蒙蒙的，还有一层薄薄的一层，虽然它还是可以去显现或是呈现反映种种的物体形象状态等等，但是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清净啊。好，这样的说法对应其他的论点啊，当然这边指的还是如来藏系的真藏系的论点啊，举的是一圣宝性论啊，那一圣宝性论是依着宝满经做解释啊。那有提到八地菩萨得一切功德，所以他是刚将四种功德，一切功德、无量功德、不可思议功德、第一清净功德，个别对应八地、九地地还有佛功德。好，这边呢就是我们本经这边所提到的是佛的功德胜过二圣，所以他不是约菩萨地说，就对比一下了。那对比的内容呢在注脚的332。我看了一下，实际上像瓜佛一的话呢我们举个例子，瓜佛一就进一圣宝性论，以修行一切种一切空智，那一切种智啦，一切空智还有种种三昧门，于第八菩萨不动地中，好，最后下一行成就一切功德，那第九是菩萨上慧地，成就的是无量无边的空智功德，得无生法忍啊。第十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聚，得无生空法忍啊，它是有这样的差别。事后得诸三昧，断一切烦恼障智障，这边智障就是所智障了，成就清净彼岸功，这边没有很清楚，但是这样描述应该是指佛的哈。成就清净彼岸功德，具足得一切种一切空智。好，这边就是导师在文上说的，它是对应菩萨地啦。不过我们本经是跟二圣做比较啊。好，那我们接着看鬼山啊，看为本文鬼山这边呢，变身前已结成啊。好，前面已经提到了二圣有担虑啊，有顾虑，有担忧嘛哈。那接着又讲他们的涅槃非究竟，接着就要结成啊。好，唯有如来得波涅槃，为一切众生之所瞻仰，出过哈阿罗汉辟支佛菩萨境界，是故阿罗汉辟支佛去涅槃界远啊。好，这边就结论了哈，唯有如来得波涅槃啊。因为实际上得波涅槃呢，也因如此呢，唯有佛可以受到一切众生的瞻仰，就是敬仰跟仰慕呢。出过这边讲的导师就是胜过超胜的，所以胜过胜者二圣跟菩萨的境界啊。好，接着下一句啊，这样子的说明实际上就是要归三圣。入一圣啊，或者会三圣归一佛圣的意思啊，所以才提到这个菩萨就是大圣的因地啊，因地修行的菩萨了啊。好，接着最后一句话啊，是故阿罗汉辟支佛去涅槃界远。一开始 前一句是说佛的境界超过三圣圣者，那在最后一句话反而只说明二圣，就是阿罗汉跟辟支佛。那为什么呢？在157的倒数第三行，因为呢二圣就是阿罗汉辟支佛是二圣修学的最圆满的阶段，他们自以为所证的涅槃是究竟。可以分享就是说，阿罗汉会担心会顾虑的可能性呢，并或许就不是只是大圣经或是本经他有讨论到，实际上在阿含经内也是有讨论。刚提到的在婆沙卷六十卷六十一六十二都有讨论，那也有在卷六十一有讨论到四果阿罗汉再怎么退他不会退到凡夫。他的说明，他的理由是因为断了所谓的见所断惑之后，就我们说出果断三劫嘛，那这个呢他基本上就已经到圣者的阶位，就算阿罗汉会退他不会退到凡夫啦，最多最多就是到所谓的出果，因为他已经断了见所断惑，他可能还有修惑，修惑我们刚提到是在事项上慢慢的去除习以为信或习惯的拦阻，他并不是道理不清楚，他是迷于理迷于事的，一个是迷于理，一个是懒于事。迷于理就是道理不清楚嘛，就像我们不知道像为什么 IS 要圣战，他所谓圣战是他杀了人他可以升天，或者是杀了人反而是帮助人，你这个道理没有改变的话，他就会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正确的。像我们在经上描述这个子曼嘛，那个什么央觉摩罗，他不清楚他杀人取或者去取人家的手指是一件错误的行为，他就一直做啊。所以这个并不是讲的，就是说回到那个阿罗汉退的问题上，他并不是说道理不清楚，所以他怎么退呢？再怎么退他不会退到凡夫了，所以他只退到所谓的出果，只剩下这个修所断惑，就是懒着于事的烦恼，这些还没有断，所以他有可能进退。那也不是说所有的阿罗汉都会退啊，所以我们刚有提到有的是属于十解脱的，有的是属于施法的，这类的有可能。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不退的，也有不退的啦，这在俱舍论也有蛮多讨论的。回归到一开始我想给大家分享那个动机，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经跟论的说法都是一种可能性的，那依着最后就依着这个龙树菩萨，我说之前在大智度论卷93呢，关于阿罗汉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发心到其他的佛国世界再修大圣行在大智度论卷93龙树菩萨只有回答一个叫唯佛方知啊。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佛才有办法真的了知什么是比较合理比较正确但是现有的文献上我们可以做的讨论就是知道有种种的说法但不要认为一定是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可以让自己的心量比较大一点那知道就是有这种说法不然佛教不会有那么多的宗派主义或者是学派的见解。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请合掌。